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的，8月27号星期六上午的10:19，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呢？今天抛出一个选择题，不结婚和嫁错人哪一个更可怕呢？其实也是源于知乎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不结婚和嫁错人哪个更可怕。看见网友有很多的留言，而且这个留言的这个参与互动的网友数量也是啊，让人感到很吃惊啊。不少网友呢就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啊，自己的感悟啊，还有自己能够观察到的一些故事纷纷发到上面来。其实总结了一下啊，很多人觉得不结婚好像没有预想中的那么潇洒，而后悔嫁错人的人呢又羡慕那些围城外的人。其实婚姻并没有那么可怕，关键是能不能找到对的人。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一起啊，共同来主持这档节目。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老庞，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庞娟。
好，欢迎老庞的到来啊。另外呢，再介绍一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到直播间了，我们的杨丽君老师。杨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杨丽君，很高兴再次来到这边。
好，欢迎杨老师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主持现场啊，我们的主持团队呢又有一个新的有声力量加入啊，我们先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南。对，
小南同学对吗？小南同学是硕士学历对吧，现在从事的是数据分析的这样一个工作，而且也曾经是在国外留学过对吗？
对的。
其实对于这种情感话题的这样一些思考啊，在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来，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先是放松对吧，只要充分的表达自己就可以了，不要那么紧张。好的，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不结婚和嫁错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好像这个话题呢给人感觉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啊，可怕只不过呢就是形容一种程度，就是有的人可能在某一个极端里头就是选择不结婚，那么他的情绪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点，而嫁错人呢那很有可能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会达到一个爆棚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只是形容他的一个程度。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就是当下人啊，对于婚姻对于恋爱很多都是不将就的态度，这个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讨论过的，而且在当下是比较普遍。那么各位呢可不可以来说说你们对于这种不将就的理解呢？
我觉得不将就呢可能他们是一种比较理性的表现，过去可能是由于这种社会环境还有这个父母啊周围群体的影响，让自己好像顺从这个周围人的这个意志啊，这个年龄该结婚了，或者稍微大点不结婚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哎，就随便找人结婚吧。那现在呢很多年轻人慢慢就比较有自我的主见，我觉得我适合结婚了，我找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人，愿意跟他去走下去的人，或者我认为自己能够掌控我的婚姻，或者说能够把我在婚姻中间的一些角色做好，我知道婚姻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做好准备了我再去结婚，那我还没有做好之前，那我可能暂时还是要稍微的稳一稳，
要稳一稳，
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表现，我认为。
就是不将就啊，不将就的一个态度。那其实杨老师呢，杨老师也是一直在对这个婚姻啊有着自己的这样一些工作上的理解对吗？
是的，关于婚姻中的不将就啊，我是这么看的，我们一般会对，年轻人会这么说，那我们没有走进婚姻之前呢，我们要睁大双眼，去找到那个对的人，一旦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呢，我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婚姻当中我们肯定会有分歧，会有冲突，这个时候呢，就看我们如何去经营，对。 如果我们经营的好的话，一段关系我们社里面是能够感受到幸福的。
嗯嗯，好的，小南。
对，我自己是个90后，然后呢，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家里面人在催我，就是尽快找对象啊。
是真催吗？
真催，
真催啊，
真催，真催，
很着急的那种，对吗？
对，以前在国外就是有点山高皇帝远，一种感觉，然后家长
现在回到家里了，
对对对，
突然发现不对头了，对吧？压力颇大，
对。
我想问一下，被催是你是自己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被催我其实没有特别排斥，我的想法就是说，家里人如果有介绍或者身边有合适的，那我会尽量去多接触多了解，这样子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并不是排斥婚姻，而是说我对婚姻就是从小到大，或者说身边很多同学他们也进入了婚姻有了孩子，那他们的一些状态，一些跟我平时的沟通中，那我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通过他们的事情，那我肯定会在想，那我对于婚姻有一个怎样的思考，我希望我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我应该怎样去经营这样一个婚姻，或者说甚至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还关系到就是说下一代怎么样去抚育一个孩子，因为在婚姻过程中很长时间是三个人同行，然后抚育养育孩子或者说教育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因为孩子的这个问题会引发一些家庭的矛盾或者冲突，还有一些沟通，对，就是平时思考的也比较多，所以
对
将就这个上面肯定是不会，
肯定不是。
你看他就很成熟很理性，这就是年轻人的婚姻观代表。
这个其实发现没，这个我感觉啊，小南啊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呢能够让我清晰的感受到这种人间清醒啊，对吧？啊，有着强烈的自己个人的一些这种思考带在里面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一定很适合啊，但是我还想说一句，和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我今天虽然第一次看到小南，但是我从一个同性角色来看，非常喜欢他，就看得很舒服，他的性格情绪，我觉得将来未来如果哪个男性找到他很幸福。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听众朋友有单身的话，条件不错的，
对，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两方面功能，一方面节目当中我们有自己思想的这种表达，对吧？同时也可以有一些就是的这样一个机会，看看有没有可以有这种一元一线牵的这种可能性啊。其实我来说说我的这个观点，正好最近啊我是遇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简单分析一下，当然我不可能告诉把这个当事人的这个信息暴露出来，就是当时接了一个案例，说是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很年轻，毕业没多长时间，她呢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一些原因啊，现在是这个当时跟我说的情况呢，拿到资料的时候是有轻度的精神分裂啊，正常的服药，那么见了面之后跟他在沟通啊，因为做这种心理疏导嘛，那么他就明确告诉我，就是他对这种感情认为是超越一切的存在，这是他的原话啊。但是在交流之后慢慢的深入，他就表达了最近他发生在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说什么呢，他虽然认为感情是压倒一切甚至要重于工作，但是在他一段存续了4年的情感当中，他突然间发现对方给予他的回馈啊不是他想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情绪价值，他认为这种对方啊，就是男方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给予他的情绪价值基本上为零，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突然的某一天都已经有婚约了，而且就在今年年底要约定结婚的，那么结果他主动的提出来跟对方毁约，而且结束了这段恋情，就毅然决然。所以你看啊，就是现代年轻人对于这种不将就的这种态度，在我最近咨询的这个案例当中表达的非常的真切，就是虽然他认为在这个当下这个阶段，我认为我这个就是谈恋爱结婚这件事情是重于一切的，我认为这个态度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情感当中如果发现让我不舒适的部分的话，我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判断，并且结束这段恋情，这就是给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所以当下年轻人到底对婚姻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们会不会就是将就一下就过去了呢？我能够感觉到是不将就占了 绝对的主导，而且这种意识非常的清醒。其实不光是女生，在我接触啊，最近接触的一些案例当中，男生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表达。包括老庞，我们还记得上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钱警官当时在节目当中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恋爱当中我们有没有能力主动的提出分手呢？其实这个话题当时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兴奋点，大家讨论的非常的激烈，对吧？其实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明晰的一个表达，就是我是对情感不将就的状态。所以听完这个案例，不知道各位啊，就是有没有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观察呢？
这个我有话要说。关于这个婚姻中的不将就，那肯定是我们之间夫妻之间中间有冲突，有不一致了，我们有矛盾了。那这个时候不将就，我就撤退，我就离婚。我觉得关于这个需要去慎重啊。我在离婚登记处那边做婚姻调解，做离婚辅导。那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离婚冷静期。为什么提出来这个呢？就是当我们有分歧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不将就，还是我们给自己一个冷静期，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之间两个人之间走到今天真的是没有感情了吗？还是我们只是某些部分需要调整，需要互相去理解啊，包容啊，接纳啊，互相去做一些改变。
对，这是杨老师的观察，就婚姻当中杨老师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说我们互相还要多一些协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前提最主要的还是在这种恋爱过程当中，针对年轻人的这种将不将就啊。其实当下年轻的婚姻观啊，我能够看到的就是结婚没有说那么就是很随意的，虽然有闪婚的这种现象，而且这种闪婚呢在新闻当中啊我们经常也看见，但是据我的观察，在我身边闪婚绝对是另类，绝对是另类啊。而且我也能够，我从我的逻辑角度来说，既然成为新闻，一定是也是身边的少数，对吧？第二一点就是一旦结了婚之后，很多年轻人就认为我们不会随意的离婚，而且就像刚才小南讲的一点，就是我们前期考虑的很多的一些因素，是为了今后走入婚姻之后能够长久的共同的生活下去，而且能把家庭经营好，所以也不愿意随意的去离婚，这才是当下年轻人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表达。老庞呢？
是的，我们在婚姻建立之前，对婚姻期间可能会面对的问题、矛盾点，包括我们通过社会婚姻现象，然后呢，提前做些思考和准备。那我们双方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去解决婚姻中间存在的问题时，我们再走入婚姻，那我们可能在婚姻中间面对问题就很容易去解决它。这样的婚姻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如果我们在恋爱期间就是完全是浪漫，完全就是你就是说甜言蜜语，对这个不接地气的一些这个状态完全没有感觉的，那贸然走入婚姻才发现，哦，原来婚姻和恋爱是另外一回事。人的这种失落感还有他这个不适感会加剧双方之间短时间内会爆发这个矛盾。其实我觉得刚刚小南说的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年轻人需要有的这种意识。
需要有的这种意思。其实小南，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种想法，你认为在你同龄的朋友当中是比较普遍的存在呢，还是说有你个人的鲜明的一些看法？
应该是个人的看法更多一点吧。因为就是同龄的朋友也有离婚的，也有婚姻过得挺好的。那他们给我就是输出以后，那我获得的反馈就是说，恋爱其实是非常甜蜜的，也有可能很上头。然后但是思考一些实际的东西还是欠缺了很多。就像很多人会想，在大学中谈恋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提到了大学恋情啊，你怎么看，对吧？从校园里也是出来啊，就待了很长时间啊，包括研究生阶段。
对，
你怎么看校园恋情呢？
校园恋情的确还是挺美好的，
挺美好的。
对，然后各种浪漫的事情基本上都出现在校园里面更多一点，然后我经常也会八卦，这个那个，对吧？
对，对，所以其实以前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啊，对所有的年轻人啊，假如 在大学阶段啊，这个时候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我一贯的观点是支持年轻人在大学当中勇敢的去追求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这个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一般来说，校园恋情能不能保持到这个，保持到这个校园生活结束之后还能够继续甜蜜下去，虽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们也发现啊，每一次当提起来，身边有同事或者有朋友，他们从大学开始的这段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有了爱情的结晶。我们无比的羡慕，对不对？所以大家认为这还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呢，在这个话题当中啊，这是在大学校园。但如果针对刚才来说的，就是现在年轻人不轻易的选择结婚，但是会不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呢？就是会让很多的年轻人逐步的，比如大龄的行业，大龄的这种行列当中去了之后呢，也很难步入婚姻，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在产生？我是有这样担忧的，不知道各位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其实这个会有的，因为每个人在接触这些社会信息，他自己会有一个思考。如果他是一个积极的人，就像刚刚小南说，他是一个个性，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他对好多事情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我们听到这个社会的这个婚姻的负面报道之后，我会想，哦，原来婚姻是需要用心经营的，婚姻会有很多矛盾的，那我可能要在婚姻经营过程多用点心，多些准备，将来发现问题之后呢，我要多些处理的能力，那我可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那有些人认为，哎呀，这个婚姻太麻烦，离婚率那么高，大家这个婚姻质量很低，我还是不结婚了。其实他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他对这个婚姻的这种选择，他这个可能还是因人而异的。
因人而异，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大龄单身青年好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杨老师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是的，我们年轻人啊，就是可能对婚姻有过多的担忧，过多的顾虑，然后可能负面新闻也看得太多了。导致他们止步不前，不敢去谈恋爱。我鼓励年轻人大胆的去接触异性，多谈恋爱，然后呢，在关系当中去成长自己，学会如何经营感情。
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是我想说一个，就是可能跟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吻合，但是呢，我觉得是相通的。很多人就是跟我咨询的时候或者跟我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庞律师啊，你说你天天都处理这些离婚案件，天天听到了这么多这个婚姻这个悲剧，看了这么多人过得不幸福，你会不会有些这种负面的影响，就会觉得我们吸取了这么多的负面能量，对我们本身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情绪上影响？我说其实是相反的，因为我见了太多的婚姻的不幸，我知道他们婚姻从好到不好中间经历了什么，那我反而可以自我去反省别人走过的坑，别人走过的那些错，我只有自我在反省我有没有犯别人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反而时时刻刻在自省，就是让自己变成一种积极的逆向的而生长。那我现在觉得好像较之以前，我更懂得怎么样去跟对方去相处，怎么样把一个家庭经营更好。其实婚姻一样的，我看到了，就比如我们年轻人也是的，不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社会婚姻离婚率很高，婚姻质量很低，所以我就不结婚，我觉得不应该。你应该做好准备，让自己过得幸福，而不是因为大家说这个婚姻质量不高，我就不结婚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心态。年轻人应该还像刚刚杨老师说的，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
对，现在获取信息的这个渠道也是非常的多样，对吧？我们看见很多的这种婚姻关系或者恋爱关系当中的种种的不堪之后呢，我们不能因此是因噎废食，这是老庞的观点。小南怎么看？
我非常同意庞老师和杨老师的一个看法。因为怎么说呢，大家会看到两则新闻，比如说今天谁谁谁离婚了，然后明天谁谁谁结婚了。
我再说个强刺激啊，可能就是更是让人就是夺人眼球的，什么这个地方发生了杀妻案了，那个地方又发生了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惨绝人寰的一个惨剧，完了之后这些标题，而且这血淋淋的一些字眼，都会强烈的刺激着正在经历的情感或者是没有经历情感的这些人们，那么对他们也会有个问题，现在的这种婚姻这种恋爱，这种婚姻观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可是极其强烈的刺激。所以，小南，如果看到这样的标题，你会怎么想？
我会想，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这个案件，或者是就去找原因嘛。那如果通过了解整个事情之后，你会 让自己有个思考，就是说他们这段婚姻问题在哪里。其实他们可能处理方式不太好，如果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然后看到他们这样，那我不会说悲观的认为一定自己会过得不幸福，我反而会比较同意庞老师的想法，就是说那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知道什么，
在今后我的感情跟婚姻出现相同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会怎样去处理得更好。
就是小南的这种考虑呢，他会更加的客观理性，而且是带有自己的这样一种评判，而且本身建立在自己的这样一个比较正确的价值观上。
他内心很积极向上的，我觉得这点我就非常看好他。
对，是。但是对于这些我们能观察到的，就是年轻人啊，面对这个负面新闻的影响，他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一定群体当中，这种负面的影响已经是影响到很多人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看问问老庞，看看杨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刚刚杨老师讲了一句话，就像我们过去父母也讲过啊，结婚之前要睁大眼。怎么睁大眼？这个眼睛你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是他的长相，还是看他挣多少钱，还是看什么？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讨论过，一个人情绪稳不稳定，包括他跟他父母的相处模式，跟他周围人相处模式，你可以从这个他的行为举止中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些暴力倾向，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极端的一些行为。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心去辨别这个人适不适合跟你走下去。其实这个睁大眼你去品，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范畴的。这个其实刚刚小南讲的一句话是对的。我们在跟一个人相处的过程，就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我不要就是说触动他那个点。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就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只要你触到我的底线，那我可能也会有情绪。就是在两个人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在那个点我有没有能力把这个气氛控制住，把这个矛盾就及时的止住。其实我有时候会在做一些离婚案件，特别是涉及到家庭暴力的，可能在我们这个案件过程中，我们都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甚至我们开庭的时候，法院会法官会安排两个法警坐在下面，因为防止他们两个在法庭上有这些
冲突。
对，那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女性在这个过程是的确不对啊，就是说在法庭上，比如说双方肯定法官当问啊，你们双方离婚原因是什么，可能双方对方都会有一些指责之类的。当男方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这个客户本身他在家庭中是一个受害的这个家庭暴力受害方，但是在法庭上去，我后来发现法官一点都不同情他。开庭结束之后，对方法官让男方先走了。留下来就跟我还有我的当事人在沟通，说你有没有反思过你们家庭暴力为什么会发生。在法庭上去我制止你这么多次，你一次都没有听进去我的话。当男方在说的时候，他一分都不让，男方讲一句他要解释两句，男方说他一句他说两句，而且他这个语气声调完全不逊色于男方。然后法官就觉得你这个样子的话，你不是找打吗？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反思，我为什么会频繁的被对方家暴。对方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在外面并不是说见谁都打的，他有可能在家里有情绪，但是你这种语言或者你的行为方式也激怒对方那个点。这个点上去，就我们有没有学会保护自己。我们不是说我发生家庭暴力之后我去报警，我去这个妇联介入，我会法院发这个人身保护令，但是你以后你还是要跟不同人去相处的，我们要自我去反省，自我去成长的。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好，就像刚刚小南说的，我有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控制好这个情绪的点。
好，接着老庞的这个话题啊，我来说一个，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啊，也是来咨询的一个案例。就是老庞说的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面感很强，而且也很有典型性。那么我接触的一个案例当中，也是步入婚姻之后啊，也是这个女方也是遭受了这个对方的这种暴力啊，对方的这种暴力。那么当然我们可要对他提供一定的保护，同时也要对他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些抚慰。那么我在做这个心理的这种疏导的过程当中，他就回忆了他的整个的这样的成长的过程。结果我发现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又会有明确的认知，会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的。比如说我接触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女生她的成长环境，她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就一直在争吵当中，而且这种争吵模式，她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耳濡目染，就是父亲会有脾气，母亲呢也会很强势，两个人一直是尖锐的对立，互相之间的拆台，互相之间说对方的坏话，而且这种影响到她的婚姻当中，她是怎么认为呢？她就认为其实爱情当中
是正常的
表达。 我的表达方式什么？就是争吵，就是争吵。那么当对方男方啊有心出现一些情绪的时候，他不会认为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是不是要平息，他不是，他会觉得争吵才是我默认的一个 OK 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是原生家庭打给他的烙印，他没有办法去认知自己。好的，结果到后来之后，也就是当某个极限点爆发到来之际的时候，所以他的丈夫对他施以了暴力，而且一旦开始之后就没有收手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他的婚姻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我们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是婚姻当中两个人的不冷静，或者说他们不理智，或者说他们不去思考不去成长，是原生家庭带给他们的。其实我再提出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观察啊，虽然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看到这些很多不良的一些新闻啊，也强烈的这种刺激，但也有一点，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很多的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办法去正确认知的。只有当他面临一些极端的环境，只有在他面对比如说像老庞这样的有责任心的一些律师的时候，给他进行一些深度的一些解析，或者是带着他进行一定的梳理他的成长过程，他才有可能成长。否则他永远在婚姻当中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是没有办法自拔，这是我的观察，而且我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来进行佐证。
我有一个客户，他跟我说，哎，庞律师，你说我为什么这么背呢？我每次遇到都是渣男，我每次遇到的人都有家庭暴力倾向。我说你不反思你自己吗？为什么你每次遇到这个人他跟你相处都会有暴力的倾向？这就说明我们自己是有问题的，对吧？你要去反思。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是婚姻中间出现问题，它也是好事，它在提醒你思考你的行为是不是在某个方面出现了问题。
其实当说到原生家庭的时候，可能杨老师也会啊，因为本身你也是做这个案例的，对吗？有这样一些案例可以观察吗？
对，很多婚姻经营不幸福的确实来自原生家庭的一个延续啊。那我们都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不然把我们的不幸去怪罪于去原生家庭，那我们成年人就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负责任。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遇到了困境，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比如说我们去做个人成长，去做心理咨询，去学习如何经营婚姻、经营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有新的人生，不会像爸爸妈妈那样子做过一些一个悲催的人生，没有质量的感情，没有个质量的婚姻。
小南听了这些时候，我不知道你这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来我看看你有什么思考。
我其实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原生家庭对于一个小孩子的成长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的观念里就是会想，那一个不愿意将就原因就是说，那我一定要找一个有责任心，或者说反正就有责任心的男生吧，共同抚教育好一个孩子，从而让他今后会树立一些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样子，然后从而他的生活、他的人生那相对来说会更加好一点。
好一点啊。
对。
我突然想起来了，老庞，我们从就是98年我们这个节目开播的时候，
一八年，
哎，当时我们有一期话题就说到了这个，就谈到了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支持这个观点，就是支持年轻人啊，在结婚之前可以有个试婚的阶段。这个我一直，
对的，我们以前谈过的。
对，哎，所以我想正好啊，今天小南对，那么我这个观点你会接受吗？你会这样吗？
对，会这样。因为谈恋爱就是说，即使是双向奔赴的一个婚姻，或者说相亲，你去谈了一个对象，但是那走入婚姻还是另外一个状态。因为牵扯到平时两个人可能只是在外一个接触，那你试婚的时候，相当于两个人在一整天各种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那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人的时候是比较个人的，你没有办法发现一些问题，但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个人这种空间或隐私被侵犯，或者说就是一个会有一个碰撞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俩是否能够协调得好，对于你们日后在婚姻中能否就是有一定的指向，或者说发现一些问题，你可以尽早去解决，或者说
对
发现的，
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深度了解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在婚前如果能有一个机会或有一段时间啊，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对方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考观察的更仔细一些，更全面一点，思考的也更加的啊、带有理性的一些成分更多一些。
我就想说一个，我觉得我一个朋友特别好玩，她丈夫是一个军人，他们一直都是异地恋、异地婚，小孩都好大，十几岁了，两个孩子，一直都很幸福，一年大概就相处一个月，放了暑假她带孩子到部队里面去探个亲，这样子。去年，她老公转业回来了，她今年跟我说，庞律师实在过不下去了。因为他俩从来没在一起朝夕相处过，以前一年在一起就那么短暂的二十来天，很新鲜。回来以后呢，她要跟她老公一块到处去走亲拜友，然后在家里时间很少很少。现在一回来发现两人毛病多得不得了，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就他们从恋爱到现在为止就没有那种朝夕相处这种情景，所以她跟我说实在过不下去了，要离婚。哎，我说以前我们都说你们这个军嫂啊很辛苦，一方在为国家，一方在操心小家。我说你盼来盼去盼了十几年，终于盼回来了，你不是熬出头了吗？不行，实在是过不下去，就很极端的状态。他说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不在一起的，他一回来我觉得浑身不自在，他也是，他老公就回到家不想回来，下班就不愿意回到家，就是回到家以后太憋屈了，天天跟老婆叨叨叨叨叨，小孩在抓抓抓，他一现在多安静啊，他老公也不适应，所以说你们这个适婚或者共同的环境我觉得太重要，居然闹得要离婚，就这么一个极端的事情。
其实
可怕不，
这个案例当中我再提出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啊，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包括恋爱包括婚姻啊，都需要一个成长。之前其实我们的两位老师包括小南也都提到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成长是要主动去学习的，但可以被动，可以被教出来。我们也说过，每一个女生都是一所学校，对吧？男生从这不断的毕业之后，他会有个逐渐的成熟，但不一定就是在你这毕业了就一定是属于你。啊、
他也可以不及格哦。
对，但是我说了，这个是被动的学习的一个技能。很多男生是一个被动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一点，就是真的要走入一段就是长久的亲密关系的时候，需要一个主动的深入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而且这个学习的过程，有的人认为可有可无，认为这个世界上好像不需要有一个情感学校的存在。但是我恰恰认为这种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还是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啊举过一个例子。举个例子，一个对小夫妻刚结婚没多久，很甜蜜，结果就是一件事情就闹得不可开交，结果后来就是闹得要离婚，然后到我这边来，然后来咨询。这个男生很委屈，就是很小的事情，家境非常丰厚，男生家里头要什么有什么，房子车子什么都有，已经有了一辆这种豪车了。他认为比较小，他还要再换一个更好的车，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他家庭能够承受。但是他的老婆就一再反对说不要，这个车就够用就可以了。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吵到要离婚。但是后来我们啊，在给这个男生啊，在做这个辅导的时候，逐渐的深入才发现，带他去理解这个女方，因为女方成长环境从小到大相对来说环境不是特别的优越，所以她从小里头小学的从小开始啊，她经历过非长一段时间的家庭的物质匮乏。所以这个女方啊，安全感的绝大部分的建立是建立什么？要物质感的安全。所以她对家庭的存款，对于消费的这种习惯，对于这种包括我们日常啊，日常家庭开销，她都是非常谨慎的态度。所以认为可用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男孩不是，从小很优越。所以两个人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一点发生了这样一点小偏差之后，都有可能对婚姻造成致命的影响。但是啊，我非常欣慰的是，当我给这个男孩做完这个疏导之后，他自己突然意识到，他说吕老师，他自己的原话，我认为啊，我要去爱一个人还真的要多做点学习，这是他自己的原话。所以我还是到现在仍然是这个观点，在进入想持续的一个时间比较长的长久的亲密关系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啊，有这个想法的前提之下，一定要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去爱一个人，这个必须要学习，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就是无师自通的，不可能，这个一定要学习过程。
其实就像他们说的，在爱情里找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是多么的难，你懂我，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害怕什么，你才能用你适合我的方式去爱我。我不是说非要你给我你认为最好的，是我最需要那一点。这在感情中间其实很多人都是那种错频道的给予和接受。
对，是的。小南会认为自己需不需要来进行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呢？
需要的。就前两天还在跟一个老师聊这个问题，就是说之前遇到过一个男生，然后他是就给我送东西，就突然送东西给我，然后就觉得很诧异，说啊，你干嘛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然后我觉得不需要，然后我说啊，我还给你吧。然后他说哎呀不用啊，这也不算什么，就想突然想给你买了就买了。我说哦好，谢谢你。然后后来跟这个男生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嘛。然后跟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这个男生其实就是在向你示好。他说他送你东西表达了你的好感，如果你对他有好感的话，就是不应该泼冷水，直接问哎你为什么送我东西啊，应该直接就表达一下非常谢谢，我很喜欢，然后这样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推进一段关系。他说我恋爱经历比较少。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这个自己的主观啊。
你喜欢这个男孩吗？
只能说不讨厌，就是有去发展的意向。
那你其实可以接下礼物说，这个过两天你可以发个信息给他，这个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如果哪天有时间的话，我想请你吃顿饭，表示我的感谢。这样的话，第一是礼尚往来，第二的话不是那么唐突，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懂得这个礼尚往来或者感恩的人。对方一看，咦，有戏。如果你对他不讨厌，其实好多感情，我还是建议温水慢慢炖出来那个汤，它才浓。感情已经不是那种相见恨晚那种感觉。如果你觉得不讨厌这个人，各方面就是素质啊各方面还都入眼，可以去慢慢的试着去相处。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之后啊，其实你看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我说了，我特别解释了为什么要可怕，只是渲染这个程度。其实你看我们不结婚还有嫁错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好像感觉这个问题不可调和，其实到后来之后才发现，我们层层的抽丝剥茧才发现，其实是应该我们爱人的这个能力在不在，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
都不可怕，
这个其实不可怕，对吧？啊，而且你可以通过你这个能力可以把周围的人带得更加的成熟，你甚至可以就是把周围的这种所有的关系经营得非常的好，这个就是一个能力的获得，而且这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到底可不可怕，我觉得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思考吧，没有一个绝对答案啊，可能有的人觉得他就是可怕，有的人觉得不可怕，没关系，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学习爱人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嘉宾的信息。首先来看陈女士，1990年12月出生，南京人，硕士学历，身高1.67米，目前是未婚的状态，目前从事的是行业研究员的工作，希望找一位成熟、稳重、幽默、风趣的男士为伴。再来看男生的信息，郑先生，1985年出生，南京人，本科学历，身高1.79米，目前是未婚的状态，现在呢在央企工作，希望找一位美丽、温柔、大方的女士为伴。如果您对以上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感兴趣的话，不妨赶紧联络我们吧。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聂道荣家庭的故事。生于1926年的聂道荣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1937年冬天，年仅10岁的他在南京见证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当时身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的葛道荣仍被日本兵用刀刺伤了右腿。他的叔叔和两个舅舅不幸罹难。当他跟随母亲到江边试图寻找亲人的尸体时，看到的惨烈景象和腿上的伤疤一样，成了他永远的记忆。日军投降后，葛道荣当过驾驶员，解放后又先后在鼓楼区政府和鼓楼公安分局工作。 作为解放战争烈士家属，葛道荣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的经历让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追求和共产党的伟大，而他也将此化作了感恩，并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着这个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葛道荣在报纸上看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的消息，第一时间把本人及全家的悲惨经历以文字记录的方式整理成稿，向建馆筹备组投送资料，并呼吁全社会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退休之后，葛道荣成了一名志愿者，凡国家公祭日、清明祭以及省市区等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相关宣讲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坚持二十多年笔耕不辍，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并整理装订成册。用他的话说，这就是他的传家宝，四个儿子及下一代人手一册，希望他们将这份记忆代代保存传承下去。同时他还教导儿孙们要尊老爱幼，弟兄团结互助，互敬互爱。现在在全家的支持下，已经耄耋之年的葛道荣依然把自己定位成一名宣传讲解员，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在家人的陪同下参加各种面向青少年的活动，无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中小学生，甚至是大学生。2020年，他和他的家庭被评为第12届全国五好家庭。